欢迎收听，我们这次要聊的材料，真的很有意思。他在探讨一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的感觉。
就是生活好像有的卡住了。
对，卡住了，不是说有什么天大的灾难。
对，就是那种一种持续的低水平的焦虑感，感觉自己总是在奔忙，但又说不清到底为了什么。
总觉得在忙，但又好像在原地打转。
就是这个感觉。然后这份材料就提了一个很颠覆的看法，他说问题可能出在我们给自己讲的那个人生故事上。
啊，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都觉得生活是一个有因果的故事。
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故事里绝对的主角。
没错，就是这种剧本思维，让我们总想去控制每一个情节，预测下一个场景，想给生活找一种确定性。
但生活偏偏最缺的就是确定性。
是啊，这里有个特别有趣的实验，你读到的材料里也提到了，关于荷兰的野生老鼠。
啊，那个实验我印象太深了。
研究人员在野外放了一些跑轮，你猜怎么着？
那些野生老鼠在完全自由、有吃有喝的情况下，竟然会主动跑上去玩。
对，这就完全推翻了我们的常识。我们总以为老鼠跑轮是因为被关在笼子里，是焦虑和无聊的表现。
是啊，但野生老鼠也跑，这说明什么呢？难道这种跑轮行为本身就有什么吸引力？
这正是材料想要引出的核心问题：我们人类是不是也在主动寻找自己的轮子来跑？
有道理，我们沉迷于各种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因为它能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进步的错觉，每天刷手机、处理邮件、完成任务清单。
这些轮子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忙、很充实，但代价是，我们可能离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借着这份材料，试着把这个让我们焦虑的人生剧本给拆开看看。
探讨一下，我们能不能从一个总想控制一切的焦虑的主者，变成一个更放松、更懂得享受当下的舞者。
去拥抱生活里那些即兴，甚至是有些混乱的时刻。
是的，从编剧到舞者，这个比喻我特别喜欢。
这会是一次很有趣的思维转换。那咱们就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人生剧本幻觉。我们为自己写的这个剧本，通常都有一个设定，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又决定了未来，一切都得规划好。
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不出错，怎么才能规避风险。
这让我想起500年前那位思想家蒙恬说的一句话，材料里引用了："我的一生充满了可怕的不幸，但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过。"
呵呵，这简直说的太对了。
是吧？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太高估自己对生活的掌握力了。
没错，这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材料把这种心态和我们的认知局限联系在了一起。
哦，怎么说？
就是说，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决策者，但心理学研究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受到无数认知偏差和思维捷径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环境和直觉推着走。
对，所以认为我们的意识能像导演一样掌握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幻觉。
所以生活的本质其实是复杂和混沌的。
充满了随机性，对。
这个说法我能理解，但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安补的。如果生活不是一个我能控制的剧本，那我岂不是只能随波逐流了？那生活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给出的答案我觉得非常美，也很有启发性。生活不是剧本，而是一场即兴的舞蹈。
一场即兴的舞蹈。
他引用了诗人马克思特兰德的一句话："未来永远是现在的开始。"这句话很有嚼头。
未来永远是现在的开始。
他的意思是，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而是从每一个现在中生长出来的。你无法预测下一个音符是什么，你只能在音乐起齐时投入的去跳。
这个比喻很棒，但具体要怎么跳呢？毕竟我们都习惯了按部就班，如果没有任何计划，不是会更乱吗？
当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计划，而是说不要被计划绑死。
那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为了帮助我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方向，材料提出了三个很有用的启发式原则，称之为记词三法。
记词三法。
对，这三条原则不是死的戒律，而是三个帮你校准方向的指南针：好奇、同情和创造。
好奇、同情、创造，这三个词儿听起来都很好，但具体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怎么用呢？
很简单，在面临选择时， 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我现在内心的声音是出于好奇和关爱，还是出于恐惧和评判？
嗯，先分辨声音的来源。
对，然后做这件事儿，会不会让我体验到一些新的东西，打开一扇新的窗呢？
还有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因为害怕而不去做，十年后回想起来，我会不会后悔？这些问题能帮助你从固有的剧本里跳出来。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里的同情具体是指什么？是对别人同情吗？
这里的同情，材料特别指出，首先是对自己的同情。
对自己的同情？
对，是在你尝试新事物失败、舞蹈跳错步时，能够拥抱不完美，而不是立刻陷入我真没用这种自我苛责的剧本里。
啊，我明白了，是对自己内在混乱和矛盾的接纳。
没错，有了这份对自己的同情，你才可能真正的去理解和同情他人。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家卡尔·永格的那句名言，材料里也提到了。
哪句？
直到你让无意识意识化，它才会指引你的收获，而你会称之为命运。我之前对这句话一直似懂非懂。
结合我们刚才聊的，这句话就很好理解了。
嗯。
当你完全被动的、无意识地被生活推着走，那就是命运，你只是在随波逐流。
但如果你开始运用好奇、同情和创造力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主动地与生活的洪流互动，
你就不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天命，
也就是你独特的生命轨迹。
对，
这个区分很有意思。所以材料认为，命运是被动的，像被水流冲着走，而天命是主动的，是学习如何在这股水流中冲浪吗？
说得太形象了，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接着聊聊，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怎么即兴创造？材料里提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共鸣的现代困境，信息的及时获取。
哦，这个我懂。
比如说，你半夜里冒出了一个绝妙的创业点子，兴奋的睡不着。结果你用手机一搜，发现这个点子早就有人在做了，而且还拿到了融资。
那种感觉就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瞬间就扼杀了你所有孩子气的乐观。
是的，这几乎是每个有创造力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材料里举的那个绝命毒师的创作者文斯吉利根的例子就特别有说服力。
啊，他怎么说？
他说，当年他构思出这个故事时，整个想法几乎是瞬间在他脑子里完全成型了。他后来特别庆幸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已经有一部叫《单身毒妈》的电视剧在播了，主题有些相似。
哦，
如果他当时知道，他可能就因为害怕被比较，永远都不会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了。
这个例子很棒，但忘掉别人在做什么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在今天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时代，我们被教育要知己知彼，做好市场调研，这种天真的创作还现实吗？
我觉得材料的重点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持无知，而是要你分清主次。
主次？
市场调研和竞争分析是术的层面，但创造的源头，那个最核心的驱动力，必须是道的层面，也就是你内在的热情。你应该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市场上缺什么，而是我对什么充满热情，什么东西让我夜不能寐。
先点燃自己的火，再去考虑风向的问题。
对，如果你一开始就盯着风向，那你的火可能永远都点不着。
说得好，这种与生活共舞的哲学不仅适用于创作，也延伸到了人际关系里。这部分我觉得尤其难。
是，因为与人互动混乱程度是指数级上升的。
材料里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都觉得自己是主角，而你只是他英雄之旅里的一个配角。
这话说的有点扎心，但很真实。我们总希望别人能按我们的剧本走，尤其是亲近的人。
对，希望伴侣能理解我们，孩子能听我们的话，老板能赏识我们。当他们不这么做的时候，冲突就来了。
所以很多人下意识地选择逃避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材料里说的躲进森林小屋或者修道院。
是啊，放弃改变他人的欲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建议、自己的安排是为了对方好。
这种善意的控制欲要怎么和材料里说的舞蹈调和呢？
对，怎么调和？
材料给的建议其实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冷酷。他说， 你必须放弃控制现场和改变他人的欲望。
放弃？
不要把你的剧本强加在他们身上。你要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的场景是他们的，你的场景是你的。
嗯，
你们的舞蹈可以在某些时刻交汇，但终究是两支独立的舞蹈。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也没必要这么做。
所以你的任务是跳好你自己的舞。
对，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清晰的边界感。
这确实需要练习。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它似乎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人类情感——希望。如果我们不为未来设立目标和剧本，那希望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原材料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材料后面探讨的一个核心。
是吗？
他用潘多拉盒子的神话来引出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潘多拉打开盒子，放出了世间所有的灾祸，最后盒子里只剩下了希望。
对。
但哲学家尼采有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希望才是万恶之首。
万恶之首？这个观点太颠覆了。为什么说希望延长痛苦？
因为一种被动的希望会让你停在原地等待。你希望彩票中中，希望贵人出现，希望问题自己消失。
嗯，我明白了。
这种希望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笼子，让你放弃了主动行动的可能，只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备受煎熬。
但希望也可以是动力呀。
对，所以材料也指出，希望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可以是驱动你前进的燃料，是你创造新事物的动力。
所以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希望。
完全正确。材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你可以充满激情地去玩生活这场游戏，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赢。
但是呢？
但永远不要期望结果一定会如你所愿。
希望但不要期望。
对，一旦你把自己的幸福和特定的结果捆绑在一起，你就又回到了那个僵硬的让你焦虑的剧本里。
真正的舞者享受的是跳舞的过程，而不是为了谢幕时的掌声。
就是这个意思。
对成功和挣扎的看法。
是啊，
我们总觉得挣扎是坏事，是通往成功路上必须忍受的痛苦。
是的，但在这套舞蹈学里，挣扎本身就是舞蹈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嗯，
材料里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一个89岁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从零开始学习盖房子。
哇，
他肯定遇到了无数困难，但这整个过程充满了爱和创造力。还有那些拳击手、喜剧演员、艺术家，
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未来的光明，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那个过程，那个挣扎、流汗、不断打磨自己的过程。
对他们来说，过程本身就是回报。
对，
这让我想起现在很流行的传记电影，材料里也用这个做了个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
对，那个比喻就是说，真实的人生其实是杂乱无章，充满随机事件的。
嗯，
但电影制作人为了让故事好看，必须强行加进去一条叙事线，把所有事件串成一个有起承转合、有明确目标的英雄故事。
这其实是个善意的谎言。
没错，我们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时，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试图给过去的混乱赋予个连贯的意义。
我们都在当自己人生的传记片导演。
哈哈，是这个意思。
就像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说的那样，我75岁了，从未有过职业规划，计划是扼杀惊喜的好方法。
这句话从一个管理大师嘴里说出来，还挺有冲击力的。
是啊，
当然这话说的有点绝对，我猜他的会计师可能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这背后传达的精神是一致的。
为生活留出即兴和惊喜的空间，不要用一个完美的计划把自己框死。
正是如此。
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我们从一个让人焦虑的起点开始。
嗯，
我们很多人都感觉自己像在跑轮上的老鼠，被一个自己创造的关于我的人生应该怎样的故事给困住了。
而出路就是试着放下这个剧本，把生活看作一场即兴的舞蹈。
我们不再依赖僵化的计划和对结果的执念，
而是用好奇、同情和创造力这些更灵活的原则来为自己拿挡。
这意味着要真正的去热爱过程，拥抱挣扎，并为那些意想不到的转折和惊喜留出空间。
对，
最后这份材料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我们想把它作为一个思考题留给你。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朵花，而生命中的机遇就像一只蝴蝶。
现在有两种看待这件事的方式。第一种是剧本思维，
就是说，你相信是你这朵花通过努力，通过正确的操作，导致了蝴蝶的到来。
这是一种基于因果和控制的思维。你会不断分析，我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为什么别人的蝴蝶比我的多？
这会让你非常焦虑。
而第二种是舞蹈思维。
嗯，
你相信蝴蝶的到来并不是你直接控制的结果，而是因为你作为一朵花，尽情地绽放了自己，散发出了你最独特的芬芳和美丽。
是你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蝴蝶。
对，这是一种基于吸引和机遇的思维，它会让你放松下来，把注意力放回到自身，而不是去追逐那只蝴蝶。
前者会让你不断地自我评判，
后者则让你变得开放，邀请整个世界与你共舞。
所以，最后留给你的问题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更像是在试图指挥蝴蝶的飞行路径，还是在专注于成为那朵最独特、最灿烂的花，让那场属于你的舞蹈自然而然地发生？